谢谢你，你创造了家庭，你把我们放在家庭里面，使我们一出生，在我们完全没有能力的时候，有父母，有家人养育我们，使我们长大，又把我们放在家庭里面，受到各方面的栽培，使我们能够到今天这个地步。如今我们也要来学习怎么样在按照你的教导，按照圣经的原则，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来教养下一代。我们实在需要主你给我们更多的爱和智慧，愿主激励我们，帮助我们，也教导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所受的，从我们的家庭里面所受的教育有哪些优点缺点，而我们今天要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有哪一些优点我们该保持，有哪一些缺点我们要避免。求主教导我们，我们也将这段时间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所以呢，我们先看哈，就是我们那个课外阅读的部分，就是这个我的欧洲家庭给我的震撼教育，这回家再看。那你手上可以看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讲义，就是说说到教养儿童，我们上几前几堂课讲的是夫妻关系，我们看到圣经怎么教导我们。那么现在讲到教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跟孩子相处，圣经怎么说哈？那当然要回到圣经，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神创造的，所以最知道我们当然就是神嘛，最知道我们的需要的当然就是神，所以我们要来看看神在圣经里面有留下什么教导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中的教导模式哈，基本原则，家庭的模式是这样，就说要无论是夫妻或者父母跟子女，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说的，很长的一段经文哈，讲到就是说基本的原则就要彼此顺服。好，那圣经也在其他的地方说到，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都会觉得，中国人觉得哦，这好难接受哦。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经文的时候，觉得啊，好像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嘛，都是要我们包容父母，接受父母。但是圣经的教导不一样，圣经要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为什么？因为根据这个原则，就是说基本上在家庭里面，我们中国人虽然认为父母亲是很伟大的，子女是我们的下一辈，当然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从小就是这样被教导，就是小孩子是有耳朵没嘴巴的哈。好，我们那个我是台湾来的，所以台湾就是说有耳无嘴啦，哈，就是说只有耳朵，你小孩子只有耳朵，就是什么要听啊，没有嘴巴，不能顶嘴的哈，就从小就是乖乖的哈，这样子。那但是圣经的教导不一样，圣经教导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哈，虽然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辈分，要彼此尊重，彼此顺服哈。所以这边说到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是一个理想的家庭生活。然后呢，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所以在家里面一个像家庭会怎么样像天堂呢？因为我们在家里面是彼此尊重，彼此顺服，然后我们的心都向着神，赞美神的哈。所以这个家就像这个天堂一样了哈。所以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人，信耶稣的人，我们就要努力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夫妻关系还有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上，兄弟姐妹的关系上，要学习彼此顺服。那这是很不同的，跟我们中国人传统观念很不同，颠覆我们的想法。那我们来看看哈，旧约圣经当中哈，一个最高的理想，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讲到，生命记第六章第六到第九节，讲到说家庭教育是随机的，是随时随地进行的，不是某一个时候进行的哈。他说特别是那个生命记第六章哈第七节那里，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边殷勤教训儿女的意思呢，是说要按着儿女的年龄哈。如果你有这本书哈，那我会很鼓励你去看看里面的就是为孩子立界限这本书哈的第三章，就是说你要孩子哈有界限，你要孩子听话， 你要孩子待人温和，都要从父母先做起。好，我们古代的就说，我教你怎么做你就做就对了。可是圣经教老师说，你要教孩子这样，你自己要先示范。所以这一边呢，第37页就有说到哈，他说孩子从一出生到12个月，就一岁的时候，基本上孩子是很无能也无力的。好，你看啊，我最近就生了是女儿，所以我知道她完全就要靠我们喂她，完全我们抱她，我们替她换尿布，她完全无能。所以这个时间呢，孩子需要的是作为母亲跟父亲的要保护养育她，给她很舒适的环境，最重要的是让她觉得被爱。但是从一岁到三岁呢，孩子呢就要学习哈，我们就要训练她了，就要训练她哈。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这样想，孩子还很小，等他大一点再说。哈，我记得我的孩子，我就照着这个我所知道的圣经原则来教孩子哈。那所以我基本上我的孩子出生九个月，那时候呢，我孩子还没出生之前，我看到一个宣教士，他教他孩子教得非常好，所以我就问他，在神学院里面呢，也看到一个很好的宣教士，也教了一个很好的女儿哈。那我就跟他们学习，我就去找他们，找这些师母学，请教他们。那他们就跟我说，其实孩子九个月就开始懂事了，九个月就懂了。所以呢，我就试试看，九个月那时候我正要断奶，正要给孩子断奶，所以我就试试看孩子懂不懂哈。我就开始跟他说道理，当然不是训话，就是很简单的告诉他，比如说我小孩子九个月会到处爬了，哪一些地方脏或者危险的地方，我不让他爬，我就把他抱走，抱到干净的地方。你就是用这样的，用行动训练孩子。那到了两岁是反抗期，两岁反抗期通常孩子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说 no， 他都说不要，你叫他说往西他就偏要往东，他就是因为反抗，他那时候他要建立他自己的自我的认同，所以他就要反抗，他认为你说什么我反抗，那就是我，他就有他的主权哈。所以那个一两岁，两岁的孩子是很不好带，但是呢他又会跑会跳啦，所以更难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是我们教孩子一个契机，就是说人生的第一个反抗期，做父母的要把他压下去，要教会他顺服，不然的话你要等到他12岁了，等到12岁你都没办法叫孩子听话，那大概就要放弃了哈，你大概就只有让他，你只有听他的话的份了哈。所以呢，这个反抗期的时候很重要。那在3岁到5岁呢，就要学习，他开始上幼儿园了，他要开始群体生活。所以呢，这个书上呢就讲，然后6岁到11岁我们要注意些什么，12岁到18岁要注意什么，18岁以上就成人了哈。所以这本书上就很简短，但是很精彩又重要的教导。最怕的就是说我们孩子很大了，我们仍然以为他只有3岁。你会不会觉得很多青少年很讨厌父母，很反抗父母，因为他说父母把他当成3岁小孩，让他非常没有尊严，所以他要反抗。所以呢，这我们在讲教养儿女之前，我们要先来说清楚，就是说我们自己哈，做父母的人要懂得孩子的年龄在哪里。我们当然不希望在孩子还没有成熟之前我们要求他太高，但是也不可以孩子应该是成熟了我们还把他当3岁小孩，这样都会产生问题的哈。所以呢，我们来看看，那还有呢，箴言22章第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老不是50、60岁70、80岁，老的意思在旧约圣经一个人那个字说老其实就是17、18岁。所以基本上圣经也跟我们的心理学跟教育所发现的一样，就是说人到了18岁大概就是成人了，你要他独立的，你让他独立。可是问题话说回来，如果你从孩子小的时候你没教导他，你要他18岁说18岁生日了，你从今天开始独立吧，你等于说把一个小孩丢到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把他丢到丛林里去，叫他自生自灭。所以我们教小孩要按着年龄，然后按着他的发展哈，然后一步一步来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旧约圣经的理想，摩西五经里说到了哈，在神的律法里面来教导来塑造家庭，然后而且是要让儿童参与 我们刚读的《生命记》第六章就说，那个教育是随机的。他说那个经文要绑在额头上，好，要记在心里，要系在手上，然后无论躺下睡觉都要谈论。所以呢，旧约所摩西律法所教导我们，就是说家庭教育是多彩多姿的，不是只是我们跟孩子训话，它是透过节期，透过敬拜，还有家庭的制度，还有一切与神有关的信物。比如说家里，我不知道家里有了小孩以后你们会不会开始有布置。那我的孙女儿很好命，8月29我的媳妇的所有的亲戚朋友啊，就是那些女性亲戚啦，从外祖母到她的妈妈，然后到姑姑啊，阿姨啊，表姐啊，表妹啊，通通来了，那他们就帮这个我的孙女儿送了很多东西，奶瓶尿布不管，还有什么窗帘啊，什么房间，我们孙女儿的房间还要选一个主题，她也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选说，哦，兔子啦，叫 Peter Rabbit 就是兔子主题，所以整个房间的布置，他们所买的东西全部都是配好颜色的，婴儿床跟柜子也都配好颜色，因为他们大家买的时候就说，哦，他们家希望这个颜色，希望什么，所以大家都是定那个产品，那所以呢，家庭的布置就很重要了，那我记得我的孩子要出生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家里要有经文，要有一个经文。所以我们家呢，刚好我们结婚的时候，弟兄姐妹就送了好几个，结果都是选约书亚记24章15节，叫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儿子取名叫约书亚，Joshua， 然后家里就挂着那个经文，所以呢，这些布置对孩子有影响的，他一出生他就看到他在那个环境长大，他会影响他的个性跟心理，然后呢，箴言也说了很多教导儿女的方式，我们看这么多的经文，是要在一个分裂多元的社会里，借着父母的身教，让孩子看见有智慧来做一个判断跟抉择，让他们独立的去判断。因为到箴言的时代，已经像我们这时代是很多元很多的，不是像旧约摩西五经的时候那么单纯的一个社会，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民，他们跟周围的外邦的国家很多来往，外交的来往。那到两约之间，圣殿被毁了，所有的家庭教育都是在犹太人的教育都在家庭，而且是靠着妈妈。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家，你想想看，犹太人的家庭应该是母亲为主还是父亲为主？母亲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中国是父亲为主，但是犹太教育所以犹太人的母亲非常重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犹太人到今天世世代代犹太人所受的教导，就是我们不跟非犹太人结婚。为什么？正统的犹太教是不跟非犹太人结婚，因为非犹太人的话，这个妈妈可能不懂得律法，可能不懂犹太教，可能不懂得犹太人的经典，所以她的家庭教育会受影响。所以呢，你看一个妈妈的角色多重要。所以在新约旧约之间那几百年的时间，家庭教育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延续了犹太人的信仰跟文化。那还有呢，公开的就是借着会堂，上次我不是请大家看过那个屋上提琴手吗？那你从屋上提琴手这个电影就可以看的大约可以看得到犹太人的成长都在他们的圈子里，都在会堂里面。那个白胡子的穿黑衣服戴高黑帽子的那个长老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他们的一切结婚出生到结婚等等都在会堂里进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教师，教会的主日学老师，还有呢家庭，还有日常生活，对于一个小孩的教养，他的成长是非常大的影响力。那来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榜样。耶稣我们从那个福音书就看到，他12岁的时候，他应该更小，就跟着他的父母到会堂去了。可是到了12岁的时候，他已经非常了解旧约的圣经了，他还可以跟那些那个文士在那里对答如流。 所以你可以看到玛利亚是非常认真的教导耶稣犹太，就旧约圣经犹太人的信仰的传承。还有呢，还有其他的新约的书信，比如说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就有提到哈，要在教会的大家庭中来实现家庭教育哈，你也可以用家庭小组，就好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分区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小孩也来了，对不对？哈，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不是让孩子在地下室里哈作乱，只要他们不吵我们大人就好了。那个时候也是给他们教育的机会，所以应该有一个人或者一对夫妇负责带那些孩子们，轮流带，然后教导他们圣经哈。还有呢，彼此服侍，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就已经讲到，子女从小就要参与服侍。我们华人教会哈，北美的华人教会可能很少看到这个，除非你到英文部去。那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记得我1990年到新加坡去哈，我跟吴牧师去读神学的时候，那我就到教会去，那教会就说，哦，那我们教会需要青少年的辅导，所以就请你做辅导，所以我就带青少年团去哈。那我到了新加坡以后，新加坡是一个比较西化的社会，很受英国影响，你知道英国人做事是一板一眼的哈，所以我去了之后我发现哈，哦，我是辅导，所以我去开会呢，哦，我变成列席的哈，我以为我要去带他们哈，结果我去了之后才发现我是列席的，主席是中学生哦，才14、5岁哈，他已经把那个开会的记录哈，开会要开什么讨论什么已经都写好了，然后他们要做什么，要去哪里郊游，要哪个什么布道会，全部都安排好了，跟牧师谈好了。我这个实习的辅导啊，我去了我就发现我没事做，练习而已，我练习哈，所以孩子是从小就要教了。然后呢，我前几年哈，2006年在德拉瓦 Delaware 主恩堂服事的时候，我们教会就跟附近的几个英文教会，有几家很大的英文教会在德拉瓦的首府哈，在威明顿，那我们就去认识他们教会，发现有很多的教会是很有历史的，有历史到一个地步呢，是这样的，做招待的人从9岁开始做，所以他们教会的成人哈，做招待，在门口做招待的人是有制服的，然后他们是黑人教会，那个教会很兴旺，黑人教会，所以做招待要早来，而且他从9岁就开始学习做招待，所以怎么做招待，他根本到成人的时候，他根本就是一目了然的。怎么做招待，他们的传统就要穿白手套，要穿手套，穿制服，穿得整整齐齐，然后两就列队，像军队一样，在门口欢迎，在门口欢迎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然后哪些人是需要啊，有些人在停车场，有些人在会堂门口，有些人在带位子，所以你到那个教会去聚会，你会发现哇，这个教会井井有条，因为他们从九岁就让孩子，只要到9岁，他愿意参与服事，教会就给他们训练，教他们从9岁就开始学怎么做招待。好，所以这个教会发挥非常大的功用哈。那我这边说到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我刚刚说了，我在新加坡恩典浸信会哈。世宇在新加坡住哪一区啊？不都不远不远。我自己住在新加坡正中央哈，就是乌节路亚当路那里 Adam Road 美世界那附近。那我的教会，我们参加的教会呢，是在 Aljuni， 在往东边，新加坡很小，新加坡的东边那里有一个浸信会。那这个浸信会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我们到今天仍然跟这个教会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都说他们是我们在新加坡的母会哈。那我们是他们的会员，然后呢，这个母会怎么样成功法？我等一下说。他就是全家人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会堂很大，也有英文部哈。然后他们下午还有给外劳，因为很多新加坡的家庭呢，家里都有个工人房，就好像我们的音响室那么小，就一张床一个桌子。家里很多新加坡人的公寓哈，那么小的公寓都有一个工人房，因为新加坡有这个习惯哈，大概是中国移民的时候带过去的哈，就是说像女儿要结婚啊，妈妈通常会帮她请一个佣人，所以新加坡很多家庭，我看看70-80%哈，家里有请工人，而且那工人呢是从印尼啦、泰国、缅甸过来的，菲律宾 最好的是菲律宾哈，你不要以为他们做佣人哈，是做管家是没什么教育，从菲律宾来的通常有的是大学教育啊，大学毕业了，只因为他的国家没有什么机会，所以他们到新加坡来工作就做管家，都有受过训练的哈。那所以呢他们就是有一个工人房哈，就是新加坡的家庭是这样的。然后呢所以我去的那个教会下午呢就我们崇拜完了就开英语的崇拜，是给那些印尼来，有时候甚至开印尼语或泰语的崇拜，就是说如果教会有很多人他的佣人刚好是印尼来的，那我们就会用印尼语向这些家里请来的佣人传福音。你知道我们家我们那个姐妹哈，那个王林姐妹是那个佣人，她做女主人好到一个地步哈，那个佣人跟了他们家二十几年不走就不走哈，她有任期满了，她就买机票给她回菲律宾去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申请，再申请，她还要申请拿这个主人家哈。那个我记得那时候就印象很深刻哈，这个王林是执事夫人哈，他主日的时候他给他的佣人休息，所以主日的时候他背着佣人的包包，佣人有个包包里面奶瓶尿布什么的哈，他女主人自己背好让他的佣人可以去聚会哈，所以你说这佣人怎么会不回来呢？这是新加坡的社会结构很特别的哈。那这个教会呢就是主日崇拜来了，所有人坐在一起，一家人坐在一起哈。所以我非常怀念那段时间呢，吴牧师在不同的教会讲道，八点半就有车子来神学院把他接走，主日比平常时间更忙，因为神学院老师都被邀请到各教会去讲道，新加坡又小，所以八点半第一个教会讲道讲完了，另外一个教会的人又开着 Benz 哈，他们喜欢开 BMW 就开 BMW 哈，又来了那个教会把他接到他们自己教会，所以他一个主日从八点半讲到下午五点半才结束哈，所以比平常还辛苦哈。那所以我怎么办呢？那我就跟吴牧师说，那在我们这个主日哈问题很大哦，我如果跟你跑，孩子跟你跑，我们都没有属灵的家。我说我选择在恩典敬心会聚会啊，所以我跟儿子就在那聚会。我很怀念，因为我们一去教会不是像我们现在分开的，一去教会所有人进大堂，一家人坐在一起。我记得我的儿子就是崇拜的时候爸爸不在，所以我跟他很亲，然后他崇拜的时候唱诗歌，他崇拜的时候他就把头靠在我肩膀上，就这样子。所以那个是很甜蜜很美好的回忆，一家人一起崇拜。请记得下个主日11月22号是我们教会一年几次的全家崇拜，全家人一起崇拜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希望大家这个21号晚上早点睡，22号早早来，全家人坐在一起，不然你就要坐到餐厅去或英文部去了或粤语堂去了哈。那个回忆是非常重要，就全家人一起崇拜，那这有什么影响呢？我等一下告诉你们，非常大的影响。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新约里面的哈。那你说哎呀这么劳神呐、我们教养儿女又要懂心理学哈，又要懂现在教育原理，还要懂基督教的原理，那不太麻烦了吗？可是很重要，在日常生活中哈，能够跟子女谈信仰的，那么通常他儿女的身心灵发展会比较健康，而且呢他们的子女的信仰可以维持终身。在2011年就是四年前哈，因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富勒神学院在加州的富勒神学院做了一个研究，他们访问了11000个基督教的青少年，就高中生了哈，然后访问他们，其中呢最被访问的人只有 12% 会固定的跟他的母亲谈信仰，而跟父亲谈信仰的人只有 5%， 因为爸爸通常比较忙，所以可见的很多的父母哈，就是很少时间跟子女讨论耶稣基督是谁，做基督徒是怎么回事。那就算是在牧师当中啊，很多牧师的子女也没有跟父母在谈信仰哈，因为牧师自己也很忙，师母也很忙，所以呢有个很严重的现象，现在越来越严重，好像传染病一样，孩子上大学以后 50% 的教会的青少年就离开神了，离开教会了哈。 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讲家庭教育要非常去重视的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回到现实吧，这些是我们的理想跟一些圣经的根据哈。那我们现在现代社会对亲子教育，对我们家庭，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有很多的挑战，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们很忙。那我们来看看哈，因为我最近有孙女儿哈，那苏怡姐哈，但是女儿，这孙女儿是两个哈，双胞胎哈，你可以想象哈，多忙啊，做父母有多忙。我们请同工放一下这个 YouTube 给我们看看哈。好，我们看一下哈，很忙碌的父母亲哈，怎么样怎么个忙法哈？我们看看到底做父母，现在做父母是怎么个忙法哈？好，从这边开始哈，这个爸爸帮两个孩子穿衣服哈。我们把它放大荧幕哈，放大荧幕，然后这是快动作了，我可以想象。穿了一个小孩的衣服，另外一个啊，终于穿好了哈，哈、啊、好可爱啊，哈哈，你们看很可爱，这是个妈妈在帮小孩换尿布。孩子比较大了，不得了哈，更难控制。好，你看一看哈，这些爸爸妈妈有多忙。苏怡姐，你的女儿是不是这样？还好还好，有请那个助手哈，所以你看现在的父母哈多么忙碌啊，很忙。你说这么忙的情况下，那光是理孩子，给他换个尿布穿衣服都这么忙了，你说还有什么时间管到属于教育哈？所以现在社会这样。另外一个问题呢，饮食跟消费习惯很不一样。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多少的家庭是大家家人可以一起吃晚餐的，我做个民意调查好不好？看一看有没有你的家人晚餐，至少晚餐是一起吃的，举手。不多哈，不多。很多家庭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夫妻哈没有一起上床睡觉，夫妻跟子女之间呢，饭煮好了或者买好了，下班的时候买了哈，买好了摆在桌上，流水席。谁回家谁吃哈，对吧？很多现在家庭就这样摆流水席哈，每天都是流水席哈。尤其如果孩子大一点的时候，那一餐饭哈就摆在桌上，都没有办法好好吃。一年哈，如果能够团圆饭，过年的时候大家一起坐下来吃，孩子们都回来了，孙子都回来，坐着一起吃，下礼拜感恩节大家都回来吃，一年就这么一次，其他时候都各散东西哈。所以呢，那个消费习惯也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呢就钱给孩子了，就钱给孩子，你自己买衣服吧，你自己去吃吧，哈。所以呢，那个亲子沟通呢很弱，很多时候孩子吃的胖胖壮壮的，但是他心理的成熟度跟他的身体的成熟度是不成比例的。尤其在美国，你会发现中学生、高中生每一个都是大小姐，都是少爷啊，长得很体面哈，很健康，而且甚至很性感，吸引人，像很大了哈。可事实上他里面还是个小孩哈，所以很容易出事情哈。还有呢，多元价值观，你一到了学校去哈，有佛教徒，有回教徒，有天主教徒，有无神论者哈，有基督教徒， 他一到了学校以后，特别是大学生到了学校以后，那一个学期啊，舞会不断啊， party 不断啊，啊还要参加什么姐妹会啊，啊男生就参加兄弟会，多少男生一入学在兄弟会就喝酒，就意外死掉或者被打死，因为喝了那个之后，之前不久有个命案嘛，去年发生了命案，还是名校呢，对不对？就说一到那边就迷失了，价值观不一样。我们乖乖的家庭，我们华人家庭养出来孩子乖乖的，一上来就是只有耳朵没嘴巴的嘛，所以不会反抗的哈。那人家叫了就去了哈，去了也不知道做什么，反正就去了哈，结果就迷失掉了。所以界限非常重要。我记得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因为我们那时候要准备回新加坡了，那时候他18岁，那他上大学不到一年，我们就离开美国，就全家搬回新加坡去了哈。那所以我就说，我们跟他相处时间不多，所以就每一个月一次，就从新泽西州开3-4个小时的车哈，然后就去华府哈，到华盛顿特区，到 American University， 到宿舍去看我儿子。我记得就感恩节的时候，就是万圣节的时候，哦，我们去的时候校园里，哇，那些学生啊，就做了很漂亮的那个衣服，哈，那种万圣节的那个化妆舞会嘛，他每个人穿得很漂亮啊，什么哇，又是太空人啊，又是什么的哈，又那个时候流行那个魔戒的电影，所以有人就穿着大披风啊哈，那个就各种打扮。然后我们去看儿子啊，我们儿子在房间里也没干什么事，那我就说，哎，儿子啊，你不跟他们去合群一下嘛，玩一玩哈。那我儿子就说，妈，你真要我去吗？我说总是经验一下嘛哈，不要太过那个不合群哈。他说，妈，你知道他们 party 以后做什么吗？哈 ，party 都会喝酒，喝完酒会做什么你知道吗？你真要我去吗？我说那还是不要去好了哈，吃药。就会吃迷幻药哈，所以他们自己最知道。所以呢，到了大学以后就是这样，就是界限非常重要。那我就看他的宿舍，哇，左右两边房间，他男女生现在很多大学哈是男女杂处的，哈，不是说这一栋楼是男生，这一层是男生，是一栋楼里面男生女生都有的哈。所以我看到隔壁的人，哇，他同学就躺在电视电视走过去都看得到啊。躺在地板上，男男女女躺在那儿看电视哈。哦，我就说，儿子啊，那这种环境你怎么读书啊？他说，你看一下我的门上，他房间的门啊，他房间的门上有一个旅馆一样的那个 Don't disturb。 他说我的同学那时候还不到，你看哈，他8月上学嘛，11月嘛，对不对？3个月，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我的同学都知道，如果我的门关起来，我门上挂着这个 Don't disturb， 谁也别想跟我讲话，我在做功课或在读圣经。如果他们要跟我讨论事情或讨论功课，一定要等我开门把那个条子拿下来，那么我就是我做完功课了，大家可以跟我讲话，可以跟我玩。哇，我很佩服他，我很佩服他，他界限很清楚。我这时间是读圣经的，我这时间是做功课的，之后我才跟你们玩，哈，才跟你们在一起哈。住了一学期之后，他跟我说：“妈，我要搬出去了。”为什么？有一天早上，我收到他 email， 他传给我的照片，就是校园的照片，就是这种冬天的开始下雪。然后我一看看，哎，照片是4点多拍的，我就觉得不对了。我就问他，我说：“舒雅，你4点多在校园溜达？”还拍拍照，还欣赏雪景，你在干嘛？我说你为什么那么早？你回房间睡觉吗？因为我了解他嘛，所以我知道。我说你昨晚没在房间睡觉？他说没有。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的室友大二，他大一新生，大二室友我也见过，他大二室友把女朋友带进房间里了。他说妈，他跟我说妈，我怎么能在房间里？你知道？男生把他女朋友带进房间里，就在你隔壁耶，那个房间很小，就中间一个走道就这么小耶，床就在那里耶。他说妈，你知道他们两个在干什么？你说我能在房间里吗？所以他一看他女朋友来了，他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他 他就出去了。他从晚上整夜在学校外面，他没回他的房间，他不能睡觉，他在外面。所以一个学期之后，他说：“妈，我已经学校的要求满了，一个学期以后可以住外面，我要搬出去。”我说：“好，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我就帮他们在外面找房子。”所以一定要了解界限。如果你的孩子上大学以前没有养成要有这个界限的观念，有价值观，基督徒的价值观，很容易就在大学的时候就迷失了哈。还有呢，电子通讯跟知识爆炸也让我们的孩子更加的无所适从哈。所以现在有人这样说哈，又做了一个统计，他说现在23岁的成熟度，就是大学毕业的成熟度，等于就是30年前的人的17岁而已。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退化。我们会以为说这么多的资讯，我们的子女会更早熟哈，但是他们有很多的知识，但是因为没有标准，你知道吗？这是后现代结构。如果父母不告诉我们子女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孩子接到那么多的资讯之后，他更加的迷惘，更容易跌倒。他心理的成熟度，知识可能很多，但是他成熟度远远不如30年前的人。这个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哈，你看50年前了哈。高中的时候我记得一个老师，他是北京大学的哈，你知道大学的时候如果能够让一个当年北京大学北大 的人来教哈，那是很大的荣幸哈。他呢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们讲过好多次，他说他非常的感慨，我的学校已经是当地最好的女中了哈，就是说第一志愿哈，就是说会读书的孩子都是女孩子。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他不知道这时代出了什么问题，当然他不是基督徒啊，是40年前40-50年前，他说他不知道这个时代出了什么问题。他说当年他们在国内，假如在火车上在市场上有人吵架，马上就会问说这里有没有高中生，有没有高中毕业的学生。他说他自己十几岁高中毕业，他就曾经在火车上帮人家判断是非，劝人家劝架，两个人吵架了他去劝架，而且还能摆平人家。为什么17岁50年前的中国17岁的人就有我们今天成人的成熟度跟学识？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教育到底把我们的孩子带到更好的方向还是更不好？今天的教育有出了很大的问题，我敢这么说，因为我是读教育出身的，我的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在教书，好，从中学生十几岁的一直教到研究生，所以我可以说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我记得我的孩子1994年刚到 Golden Corral 神学院，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他脸上被抓了流血，我说苏雅你怎么回事了，你在学校跟人家打架吗？他说一群女生打他，好，一群女生打他，然后他身上还很沮丧的拿出一个字条，他说班老师告诉他要把那字条给我，那个字条上叫我要好好教我的孩子。我想怎么回事，我的孩子我好好教了，我到学校送去学校被人家抓成这样，脖子脸上都是女生抓痕，好，然后还要留校查看，每一天放学以后要到副校长办公室留校查看，我觉得真的非常严重。我就去学校找他的导师，我还记得哈，我现在每天上班经过那个学校温斯柔小学哈，我都想起那个往事。我就跟老师说，我说我的孩子到底做了什么错的事，为什么一群女生打他，而且我的孩子还要被留校查看，难道这群打人的女生没错吗？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因为这些同学很讨厌你的儿子，因为我儿子刚从新加坡来嘛，刚来美国要适应。我说为什么讨厌他？他说因为我们每天放学的时候，通常我们在美国是没有功课的，你儿子每一天放学就要举手问老师说今天我们的 homework 是什么，所以同学们恨死他了，因为新加坡每天都要带功课嘛，啊，美国是没有的嘛，那时候他是小学3-4年级嘛，4年级小孩子嘛，学校就觉得他们很小没功课的哈， 所以他说我常不得已就要给学生一点小功课做，所以日积月累几个月下来，同学们恨死他了，所以找机会修理他一顿。那我说我自己也是学教育的，老师你觉得这样对吗？他跟我讲一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 Mrs. Wu， 我们在美国，老师不可以教是非，我们不可以告诉学生 what is wrong, what is right，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我讲的可能会有点主观，所以我不能告诉学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哇，我差点哭出来。我回家跟吴牧师说，从今天开始，我下定决心，我的孩子我自己教，我没有把他 homeschool， 因为我自己也在读神学，吴牧师也在读，但是从那时候下定决心，我绝对不信任公立学校的教育。好，我的孩子我要自己教，我要每一天跟他谈话，在学校学什么，老师做什么，老师教你们什么，我要搞清楚学校教他的是对还是错。今天的课本，今天的同性恋这么样的流行，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盼望弟兄姐妹，就是说你的孩子放学的时候，你起码问问他今天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有很多方法可以这么做，我们就孩子接了哈，我们就是学校孩子接他哈。那我当时也在读书，可是呢，我从我孩子五岁读到他十六岁，读了三个硕士哈，所以我就是说我休课的原则是我孩子放学时间我一定冲回家，我孩子回家的时候我已经坐在那里了，已经把点心煮好了，蛋糕烤好了，饭做好了，炒饭炒面做好了，然后我就让他吃饭，然后我就跟他说话。好，有时候我们忙，我们就把他接了到 Burger King 吃一个鱼堡，你知道孩子哈，肚子饿的时候吃饱饭吃个东西，他就话匣子打开一直讲，讲个不停哈，就会讲学校的事。那你就可以了解学校教给他的哪一些是对，哪些是错，你要一一过滤。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你的孩子送到学校可能学坏了。我也知道很多青少女的礼拜一来学校，女孩子们呢就讲什么，讲昨天周末我到谁家睡，那个男生会不会做爱。好，你知道吗？所以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到学校是学好还是学坏。好，所以就是要很小心哈。所以呢，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教导按着他的年龄的成熟度，还要因材施教。如果你有三个孩子四个孩子，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你就要花很多的心血哈。所以呢，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菲律宾的绍庆章牧师，菲律宾最大的教会灵会堂哈，绍庆章牧师。那他的儿子是现在菲律宾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绍成光院长。那我们那个同学叫陈宇，那陈宇呢，我们很有幸跟他做同学，吴牧师在台北读华神的时候就同班同学。那他就常讲他们家的事，他们家有九个孩子，里面有四个传道人，姐姐是女牧师，哥哥是他自己也是传道人。他怎么做呢？那个妈妈，那个师母，少师母，每一个主日回家了以后，晚上有家庭礼拜，然后家庭礼拜的时候，一个一个孩子问，九个孩子哈，每一个孩子问，哇，这师母很厉害耶，哪一个主日学老师教的好不好，他一目了然，因为他就问他的儿女就知道哪个老师认真教，哪个不认真哈。他就九个孩子一个问，今天在你的主日学班上，老师教你什么经文，讲了什么圣经故事，你觉得怎么样？九个孩子每一个礼拜这样子精心的教导，难怪他九个孩子当中有四个是传道人哈，所以是好好的教我们的孩子哈。所以呢，这个还有一个哈，全球化，现在全世界就像一个世界村哈，所以呢，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多元价值观、多语言哈，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亚洲圈崛起。这个照片是什么？这个照片是两年前的一个那个 Newsweek 杂志上面的一个报道。报道是什么？美国纽约的一个很有钱的 CEO 全家人搬到新加坡去，为什么？因为他从商业界他知道中国会崛起成为经济强国，所以呢，他就决定 衬着他的女儿，中间是这个白人是他女儿哈，这个是他女儿，好，这是他女儿，他趁着他读女儿读幼稚园，小女儿刚生的时候，就全家搬到新加坡去了，搬到那里让女儿上当地学校双语，哈，所以他能生存，但是同时学中文，学中文哈，因为这样他要从小训练他的女儿成为一个将来长大是一个成功的 business woman， 可以接他的家族企业，所以让他学中文，还要学中国人儒家思想跟中国的待人处事。好，他说值回票价，为什么？孩子在亚洲的社会学习具有彬彬有礼，会孝顺父母，会认真读书。好，所以呢，现在有这个趋势，很多西方人要把孩子送到亚洲去读书。好，所以我们中国人在北美千万不要想说，哎呀，我们来了美国要入境随俗哈，所以要放任，要尊重，要民主哈，也不要叫孩子讲中文，也不要叫孩子哈要孝顺我父母了哈，哎，不能啦，他们这个在这里长大就随俗吧。 No， 现在连美国人都要来学中国这一套教育理念了哈，所以我们有这么好的传统啊，有教会的这个传统，我们要保持住。那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也刚刚说到了这个电子资讯就取代了我们现在的家庭是什么一世代家庭，我们的孩子是一世代的人，所以呢人际关系就取代人际关系了。我看这边在座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要给孩子每一天多少时间玩他的 computer game， 对不对？他要上网到几点哈，你要不要给他，家里要不要有一个政策等等的，很多的冲突是这样来。所以我们在这个一世代呢有很多问题，除了衣食住行学习休闲，他的教育要读什么学校等等，还有职业规划，再来呢交友婚姻跟谁结婚，信仰怎么传下去，这是我们。好，我现在就要讲一讲我刚刚说到新加坡恩典浸信会他们那样子的重视教会里面全家人一起敬拜有什么结果。去年12月7号吴牧师跟我在新加坡，然后这是我们在新加坡的恩典浸信会的主日，吴牧师讲到，同时呢教会的牧师当年是教会的执事会主席，现在读了神学当牧师了哈，陈礼读牧师他的儿子对这个儿子哈，好，我们再找一下哈。他的儿子呢叫做陈维恩。维恩。维恩呢比苏雅大一岁，他们从小就是主日学一起长大的哈，这个是维恩。那维恩后来呢就成为一个中学老师，新加坡国大毕业以后当中学老师哈，这个是他在教会团契认识的青少年团契的姐妹，他们结婚了。然后呢这边抱着一个孩子，维恩抱着他的儿子哈，所以他们孩子刚刚满月没多久，然后那个是婴儿奉献礼，所以李读牧师就要吴牧师帮他的孙子举行这个婴儿奉献礼。然后呢这个教会的年轻人啊，不但是维恩，他的哥哥佩恩，还有当时他们一群，你知道在新加坡是个西化社会，很多孩子就12岁就自动升上英文部了，就离开父母。可是这个教会不一样，他们的中文教育哈，他们这些孩子会中文的，会讲华语哈，然后中文教育就在儿童主日学以上，就在儿童崇拜的时候，老师除了教儿童崇拜还有教中文哈，他们没有中文学校。然后呢这一些人现在已经结了婚了哈，他的孩子就是李读执事的孙子，在教会也要在教会长大，然后呢他自己是教会执事，他爸爸是牧师，他是执事。那这一群弟兄姐妹有什么可贵，礼读执事哈，当时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主日哈都非常非常的喜乐，为什么？他们做聚会以后就吃饭的时候哈，他们都一直在讲往事，为什么？因为这批人哈，他们当时是八九岁一起信主，一起读国大，一起恋爱结婚，一起长大，又一起在这个教会当执事，然后呢他们的孩子也在这里长大，我们在新加坡读书那几年就在他们当中长大，我的孩子就在他们当中这样长大，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教会。 因为新加坡这样的教会已经不多了，很多人就嫁出去，甚至还在自己教会，但是12岁以后就跟父母分开了，他就上英文部去了哈。所以呢，我们有盼望，这个属灵传统要代代相传哈。所以我的孩子哈，就是他在医院里，他生了自己哈，就是我儿子啊，女儿刚出生，他就奶嘴还没买来，用手指喂女儿，用手指喂他。然后呢，是我们媳妇，是我们孙女儿哈，刚出生隔一天。所以这些孩子都大了，都大了哈，第三代，我们的第三代的出来，盼望弟兄姐妹的家也是一样，按照圣经教导，而且是整个教会来关怀我们的下一代的长大。就像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所说的，我们的孩子要一起长大。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蓬啊，一根软软绵绵的蓬草啊，在麻当中啊，不服而直啊。蓬在麻中不服而直，如果你是让你的孩子在教会这个群体长大，大家看着他，他不会长歪的啦。好，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太客气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去管人家的孩子啦哈，但是呢，我们要关心弟兄姐妹的孩子们，大家一起守望。好，弟兄姐妹的孩子有需要帮忙的，我们一起去帮忙。那我曾经去过费城郊区一个教会，我印象很深刻哈，他们也是一样，教会就是在一个 gym 里面聚会，然后呢三四代一起聚会哈，韩国人讲韩语哦，然后呢等到儿童主日学恩典进信会也一样，大家一起聚会，等到儿童崇拜的时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孩子们就走了，老师在门口带着孩子一般般走了。那个韩国人教会也是一样，但是他不同的是，所有人哈就站起来，儿童们要去崇拜，青少年要去他们的聚会，所有的孩子要从中间这个走道走，因为教会就分两边，走道走，孩子走过去的时候，所有旁边呢，走到旁边的大人，每一个人拍着孩子的肩膀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所以这样的孩子，所以那个教会出了非常多的宣教士，那么派宣教士到了小中亚，到了中东。好，所以我们有盼望，我们要彼此为我们当中的小孩子、青少年祷告，关心他们，成为一个支持网，让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到了高中，到了上大学，他们还回来，他们结婚，他们生小孩，还在我们当中，我们的信仰一代一代传下去。好，我们下个礼拜还会继续讲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好，所以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赐给我们，你赏赐给我们儿女，不但是你赐给我们的产业，也是你对我们的要求。愿主你给我们智慧、勇气、能力，也给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决心，要让我们的教会充满爱，充满彼此关怀，不但关怀我们喜爱的朋友，也关怀我们的下一代，好叫我们的下一代在教会这个信心的群体里面成长，好叫我们的信仰可以代代相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